和珅听了钱锋的话，笑了笑说：“哈哈，我看库银不必起封，光是国泰余一简的家产就足够的了。刘全，你听着，我们来算算这笔账。我说着，你用笔记着，请钱大人参酌。”和珅眼中放光，如数家珍般掰着手指头算计着，一共是分了八项：庆功、劳军、善后、赈灾、蓄荒、漕运、疏通河道、预备春耕。哪一处需要多少银子，哪个地方需要派多少工人，随口说来，既详细又周到。钱锋听着这里面的经济之道，有些和自己盘算的相吻合，有些呢比自己想的还要周到，有些个自己根本连想都没想到，可和珅却说得头头是道，不仅心中暗暗想到，此人善于理财，确实有过人之处啊，不单是花言巧语取悦于上，这份精明也难怪皇上器重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却听和珅又说：“啊，我这说的只是个大概，还有一些具体的事儿，比如十五爷特意关照的治理盐碱地的事儿，指望山东一省之力只能小之，剩下的十七万就先用到这上头。国泰真是既无耻又无能啊，山东这样富饶的地方被他搞得这么穷，如今他们坏了事，新任巡抚还没来，少不得我们多操点心，所以军务、政务、财务要统筹打算，量体裁衣，有多大的头做多大的帽子，别出什么差错，那才好，免得日后皇上问你们在山东是做什么吃的。我眼下能想到的也就这些，还都只是心里想，一切等刘大人回来再安排。钱锋却说，听了何大人的话，受益匪浅，真是佩服之至。我刚才一边听一边想，要真是放我到云南或者广东巡抚啊，许多政务可以参酌着办呢。说的周详得很，我是没什么添减的了，我想刘大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。正说着呢，邢建业捧着一封火漆压印文书进来了，俩人不由眼睛一亮，便都知道是福康安的报捷文书到了，一同站起身来。和珅接过了拆开看了看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这下可好了，刘大人后天就回来，福三爷七天后带中军到济南，停留三天返京，我们赶紧预备吧。”钱锋急忙问：“那十五爷呢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十五爷直接回北京，大约是春闱前动身。十五爷已经请旨由葛孝化补山东布政使实缺，暂属巡抚衙门，该办的事让我们参酌着办理。”就这样，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案和惊天动地的剿匪战就算结束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刘墉、福康安返回济南，停留几天返回京城，自不必细表。单说和珅，他是料理完善后事宜最后一个离开济南的。其实已是阳春三月，万物复苏，百草吐绿的季节了。和珅的心情呢，也和这时的天气一样，颇有些春风得意马蹄轻的味道。他本想一路上游山玩水，慢慢的走，可谁知道还没出山东境内呢，就接到了他弟弟何林的来信，说是封延朝廷人事有所变动，详情不明，又说嫂子的身子骨欠安，恍惚如见鬼神。这么一来，和珅有点急了，于公于私都得赶紧回京城才是，他再也没有心情游山玩水了，一路上小行夜宿，紧赶慢赶。到陆河驿这天呢，正好是3月13，已经有礼部司官奉旨照例迎候，他的弟弟何林也带着家人前来接风。 按照惯例呀，钦差回京城不见过皇上，那是不能回家的。和珅送走礼部的人，就请何林进来说话。此时才刚过申时正台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，屋里暖烘烘的，十分宜人。和珅见弟弟何林袍服顶戴整整齐齐的，行了家礼还要行停餐礼，不禁一笑，摆了摆手说：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那么些礼数了，还和从前一样，私下里啊别弄这些虚套套，哎，还不把你那身狗皮剥了，我们兄弟多日不见，坐下说说提几话。说着也把外面的官袍脱下来了，嘿嘿，我也把这身狗皮扒了，松散松散。丫头翠萍急忙过来帮他脱下袍服。和珅瞟了一眼翠萍，对何林说：哎呀，大不了明天见过皇上我就回家了，还至于带着翠萍过来，叫人家瞧着像什么呢？哎，对了，哥呢？胖了吧？还好吗？这小子好得很，都能吃肉末粥了，见人就笑，弹着的小腿儿只想站起来，特逗人喜爱。昨儿我还和嫂子说呢，瞧这小子不想爬，直接就要走路了。至于翠萍嘛，那是嫂子叫他来的。你想啊，你在外头这么长时间了，身边就一个刘全，粗手笨脚的，会伺候人吗？连衣裳也未必洗得干净。这不，翠萍带来了新铺盖，还有换洗衣裳。你呀，今天晚上好好洗个澡，换换衣裳，明儿见驾也精神点不是？和珅适宜地躺在安乐椅上，一边微笑地听着，一边打量弟弟。他们兄弟俩呀，不管是长相还是个头，那都十分相似，只是何林留着胡子，看上去好像比和珅还要年长一些呢。说话间目光流移，神采飞扬。几个月不见，他觉得弟弟比以前又干练了许多。听何林说了半顿饭功夫，和珅笑着说：哈哈，听你这么一说呀，你嫂子的病没什么大碍，海宁给我写信说弄了两副上好的熊胆，过两天就送来，这个治无名热那是最好不过了，吃吃再看吧。你急着等我回来，恐怕不光为这些吧。何林急忙收敛了笑容说：大哥，朝廷的人事要有变动，这是内廷老赵说的，广东那边告李世尧的密折，三天五天那就是一匣子，看来他的九门提督怕是要做到头了。还有又委派王尔烈为四库全书副总裁，昨天得着信儿，说是卢建增、卢从周兄弟俩已经索拿进京问罪了。军机处张经房老王说，怕是纪晓岚也要出事。长二姑去24王爷府，听那里的人说有人走漏了抄卢建增家的消息，金银财宝啊全都转移了，还说查报信的人比查本案还要用力呢，闹腾的满城风雨，连傅六爷家也不得安宁。吴姐过去请安，恰巧公爷夫人才从慈宁宫回来，看脸色好像也不高兴呢。有人说福三爷在山东杀降匪，还有人说王岩没死，逃到台湾去了，说纪云的小妻是傅恒府里的什么人，大臣交通也没有禀报朝廷，等等等等。总而言之啊，表面上风平浪静的，底下却是水流湍急着呢。和珅自言自语地念叨着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底下却是水流湍急。这就是说六部里还算平静。对，六部里我常去串，司堂官们好像什么也不知道，侍郎们说话也没带出什么意思来，尚书们是什么响头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和珅沉吟着点了点头，坐直了身子。纪云要出事，他心里早就有数，李世尧他也在背后砸过黑砖， 但这两个人实在是非比寻常，乾隆知之甚深，恩荣有加，那可不是下一点烂药砸几块黑砖就能扳倒的。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，这两个人呐，这回肯定要出事儿。究竟能出多大的事儿，他还说不准，这全要靠乾隆的心思了。看来这坛子水太深了，简直是深不见底，他也不敢贸然下水搅和。思量着说，何林呐，你听我说，宦海沉浮毫无定论，谈这些事儿你要切记三个不字，不传谣，不落井下石，不幸灾乐祸，沉住气，站在岸边看，明白啦？我听大哥的。这就好。哎，于敏中有什么动静？何林摇了摇头。他这个人呐，和谁都不大兜的，更没有什么亲近朋友。上一次阿贵在军机处提到于义简，他只说了一句，和珅做的没错，他是自作自受，就再也不说话了。哼，看来呀，他这个人城府太深了。大哥，你不用思量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杀了他兄弟，他心里啊，肯定恨你，这没什么说的。和珅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告诉你嫂子和吴姨，别张罗着给我接风，大不了我们一家人团聚团聚，一个外人不叫，要是有人要来凑热闹，通通推到后天。何林站起身来，迟疑了一下说，这个恐怕不行吧，已经有好多人来了不止一次了呢，明天肯定还得来呀，到时候怎么跟人家说呢？和珅斩钉截铁地说，就说我身子骨不爽。哎呦喂，那还得了，他们要是带着医生来看你，你见还是不见呢？当然不见了，就说公务太忙，以后再说。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好朋友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那怎么好意思的？不好意思也得好意思，就这样说。何林带着家人走了，和珅听见里间卧室里有撩水的声音，就一掀帘子走进去了。翠萍正在水盆子里掰弄皂角要洗衣服，见他进来，急忙扎着的手站起身来，笑着说，老爷说完事了，哎呀，这些衣服我都翻出来了，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洗的，老爷怎么能穿呢，脏兮兮的，还有一股子怪味儿。和珅浅浅一笑，坐在炕沿上，嗨，这已经是难为他们了，你也不想想刘全能会洗衣服？一边说一边打量着他。这个翠萍啊，是和珅的太太冯氏屋里的针线丫头，和珅有三位夫人，此外还和比他大五六岁的吴姨有些个来往，时不时的也和几个大丫头眉来眼去的动手动脚的，但从来还没在翠萍身上留意过。此刻见她穿着粉红底儿小白花的紧身小袄，葱心绿的坎肩，墨绿色的暗花夹裤，大约是怕打湿了，高高的挽起来直到膝下，两条大辫子垂在胸前，红扑扑的脸蛋，弯弯的细眉下镶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唇边两个酒窝若隐若现。和珅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，而且身为钦差大臣，查办要案，一举一动身边都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，已经是久不近女色，乍然见了这个丫头亭亭玉立，妩媚动人，不由怦然心动，色眯眯的眼睛直往翠萍脸上胸前盯。翠萍可不知道她动了邪念啊，见她盯着自己看，急忙低头往自己身上看，见没什么不一样的呀，又看看和珅，天真的问，老爷，您一个劲儿瞧什么呢？ 哈哈哈哈，没什么。他抬头往窗外看了看，太阳已经到了房下，院子里除了几个站岗的亲兵，没什么闲人，便微笑着说，啊，你伺候我换换衣服，小包在炕里头，还有把晾窗放下来吧，进来的风还有些个凉呢。翠萍这才松了一口气说，哎呀，我还当我是那个穿的衣服太土了，难入老爷的法眼呢。说着话，手脚麻利的放下晾窗，几步跪到炕上，打开包袱取衣裳。和珅坐在一边看着他忙活，因为离得近，翠萍身上的少女幽香直扑过来，和珅只觉得心摇神移，不能自抑。刚好翠萍捧着衣裳递过来，他却不去接，笑着小声说，翠萍，你不是问我瞧什么呢吗？我瞧这儿呢，还有这儿。说着在翠萍的脸蛋上拧了一把，猛然回身，又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。翠萍是猝不及防，一下子羞红了脸，一边挣扎一边说，哎呀，老爷别，快别这样，这大白天的门外都是人呢，叫人看见了成什么话呢。他挣扎着想躲开，可是和珅把他抱得太紧了，哪里能够呢。和珅是越发急不可耐，一边气喘吁吁的在翠萍身上胡乱的摸着，一边亲吻着，一边小声说，哎呀，翠萍，别这么扭扭捏捏的嘛，外边那些人有什么好怕的，升官发财全在我一句话，哪个敢管我的闲事啊，快来吧我的小宝贝儿。太太房里我原本看着彩萍俊气，今儿才知道感情翠萍要比她好上十倍呀，来，快来吧。说着就在她的脸上唇上使劲的乱吻着。要是论长相，和珅在男子里边算是俊俏的，平常在家待下人温和，出手大方，再加上潇洒飘逸，英年得志，因此府里有头有脸的丫头们都十分仰慕这位老爷，巴不得能得到他的青睐，私下里呀，都有点暗暗较劲争宠的味道。但是这个翠萍呢，也不知道是年纪小还是有自知之明，偏偏不在这争宠的行列之中。但是世间好多的事啊，往往就是这样，有的费多大劲儿到不了手，有的人呢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。还有男人们不知道都是怎么想的，越追不到的东西啊越想得到，越是上赶着送上门的呢他越不稀罕。和珅也是这样，那些对他垂涎的丫头啊，他连正眼也不看，却偏偏对这个无可无不可的翠萍这个样子。和珅把翠萍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疯狂地亲吻着，在他耳边小声说，翠萍听话，乖乖地从了我，开了脸那就是姨太太，东直门那三进院子就是你的了，二十四福晋你见过吧，跟了我，我要把你打扮的比她漂亮十倍啊。翠萍猛然被他抱在怀里，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开始是又害羞又不知所措，但她毕竟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呀，和珅这样对她是连亲带吻带许愿的，她哪里尽受得了呢？从挣扎到半推半就，到后来也就娇喘着紧紧的搂住了他的脖颈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就听刘全在门外高声喊着，老爷，纪大人来拜。俩人一听吓了一跳，都僵在炕上了。还是和珅反应敏捷，一咕噜从翠萍身上翻下来，一边慌慌张张的提裤子，一边冲外面喊，我正更衣呢，请纪中堂稍后。回身看看翠萍，赤条条的躺在炕上，吓得脸色苍白。和珅一边系着裤子， 一边上去在他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哎呀呀呀，瞧这小样吓的，别怕啊，快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晚上等着我。”翠萍这才真魂归窍，见自己这个样子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急忙抓起衣裳往身上套。和珅这才咳嗽一声出了外间，见纪云已经跨进了门槛，急忙抢前一步，一一到地说：“哎呀呀呀呀，小兰公，久违久违了！哎，我刚才还说等明儿见了驾，头一个到府上拜见的，刚才眼皮子直跳，心想莫不是济公要来？嘿嘿，果不其然，真让我给猜着了。快请，请坐。”又冲外边吩咐一声：“泡茶。”纪云急忙摆了摆手说：“啊，不必了，我刚刚见过皇上下来，皇上说和珅回来了，你去看看，要是他身子骨支撑得住，你们就一道去趟四仪馆，他刚回来，要是着实乏了，那就算了。”和珅一听皇上有话，急忙垂手正容听了：“哎呀，我这一路上那不是骑马就是坐轿，有什么劳乏的？四仪馆就在西直门内，我们一同骑马去就是了。”说着又冲外边喊了一声：“备马。”这才仔细打量着纪云，又笑着说：“小兰公，嘿，我去山东才几个月呀，怎么瞧着好像又年轻了两岁半似的，好精神的嘛。”纪云听了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你可真会说话呀，啊，两岁还加个半，有整有零的，嘿，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你呀，哎，我看你倒像是遇到什么喜事了似的，气色蛮好，就像刚喝过酒似的，满面春风嘛。”和珅见纪云一直用眼睛撇内房的门帘，知道他是个精明透顶的人，生怕被他看出什么破绽，急忙一边往外走一边用手让着说：“嗨，真叫您说着了，还真有瓶好酒呢，可惜刚沾了个边儿，您就来了。哎，想喝酒啊，回头到我府上去，咱们来个一醉方休，不过你的酒量也不怎么着嘛。”翠萍躲在门后炕边，不由脸红心跳，就听外面和珅又说：“哎，在外边滴酒不沾，回来就难免犯馋。哎，济公，到四仪馆有什么差事吗？”纪云一边同和珅肩并肩的往外走，一边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英吉利国呢来了个特使，带了一船贡品，其中有不少是稀世珍宝，他叫马格尔尼，请求面见皇上。皇上还是很看重这件事的，已经让阿贵和福康安设宴款待他了，让我们也去见见谈谈。”这件事啊，和珅听说过，心知其难，所以没有马上接话。纪云见他凝眉沉思，不由心中暗暗赞叹：“这几个月不见，这位又深沉了不少。他虽然读书不多，但质量却不是常人能及的。”沉吟了片刻，又说：“要说皇上接见他，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可是难就难在参见礼仪上意见不一致，他不肯行跪拜大礼，这就难办了。”俩人一边说一边出门，翻身上马，直奔四仪馆而去。